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以弗所书第四章。
我请弟兄姊妹打开以弗所书第四章。
以弗所书第四章。
以弗所书第四章。
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我们由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对不起，读到第六节。
第六节。
第一节到第六节。
第一节到第六节。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好，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些。
我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
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到，
我们曾经同弟兄姊妹讲过，
在以弗所书里面，
在以弗所书的里面，
神有一个很重大的启示，
神有一个很重大的启示，
就是神要建造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
就神要建造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
我们知道这是在创世以前在神里面所定的一个荣耀的心意。
我们知道是创世以前在神里面所定的荣耀的心意，
因为神定了这个心意，
因为神定了这样的心意，
所以呢他救赎我们，
所以他救赎我们，
他把我们从仇敌的手底下释放出来，
他将我们由仇敌的手底下释放出来，
那么他也把我们洁净，
也都将我们洁净，
那么他也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
也都将他生命赐给我们。
我们知道这整个的过程都是神的大爱，
我们知道整个过程都是神的大爱。
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一个神的工作的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但在神的这样的工作里面有个重要的目的，
就是神要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一个一个的把它建立起来成为基督的身体，
就叫我们蒙恩得救的人一个一个建立起来成为基督的身体，
成为教会，
成为教会。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都知道今天呢在地上恐怕最大的问题就在教会上面，
相信今天在地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教会的身上面。
我们曾经问过，到底什么样的教会才是神眼中看为正常的教会呢？
我们问过，什么教会才是神眼中成为正常的教会呢？
我们说这个不在乎你怎么样说，也不在乎我怎么样说，
这个不在乎你怎么说或者我怎么说。
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
在以弗所书的里面，
保罗给了我们三幅的图画，
保罗给了我们三幅图画，
这三幅的图画呢，让我们清楚的认识什么是神所要的教会，
就给我们清楚认识什么是神所要的教会。
我们上一次曾经和弟兄姊妹讲到，
上次同弟兄姊妹讲到，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里面，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讲到，
从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由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虽然是简单的几节圣经，
虽然是简单的几节的圣经，
却是把神所要的教会呢告诉了我们，
却是将神所要的教会讲给我们听。
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付上重大代价所要得到的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付出重大的代价所要得的结果。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什么是神眼中看为对的教会，
所以我们看看什么是神眼里面看为对的教会。
我们就是从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神眼中看为对的教会。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我就睇见系神咩嘢系神眼中成为啱嘅教会。
地上所有的众教会，
喺地上所有嘅众教会，
都应该按照这个原则，在主的跟前来被建立，
亦都系按照咁嘅原则喺主面前系被建立。
符合于这些话语的，那个才是主眼中看为正确的教会，
符合这个话语的才是神眼里面成为正确的教会。
所以我们看见神对于他的教会，神已经给我们一个客观的真理，
神对佢教会已经俾我哋一个客观嘅真理，
从这个客观的真理里面来衡量所有地上的教会，
在这个客观的真理里面用来衡量所有的教会。
我想我们手中才有一个准确的一个尺度，
这样的话我们手里面才有一个准确的尺度，
否则的话呢，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习惯，按照我们的感觉，
如果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习惯，我们的感觉，
按照我们的背景，
按照我们的背景，
按照基督教的传统，
或者基督教的传统，
我们晓得那些都不能作为准则，
我们知道这些都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准则。
如果用那些事物来衡量地上的教会，就非常的混乱。
如果用那些来衡量世上的教会，这个就会造成混乱，
我们的心也不能满足，
觉得心里都不能够满足。
我们感谢主，
所以我们感谢主，
主在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看见那个正确教会的样式，
这个圣经里面被我们看见那个正确教会的样式，
这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主所给我们看见的头一幅的图画，
这个就是以弗所书里面主给我们看见的第一幅图画。
那么在第四章里面，
在第四章那里，
其实是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
其实就是由第一节到第十六节。
那这里给我们看见另外一幅的图画，
这里给我们看见另外一幅图画。
这一幅图画就告诉我们说，教会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教会是怎样被建立起来的。
这里给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所讲的教会是怎样被建立起来的。
那么在这十六节的圣经里面，
在这十六节的圣经里面，
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
很清楚给我们看见，
圣经呢要我们如何来建立他心中所喜悦的教会。
神给我们看见他怎么建立他心中的教会。
这一段话呢非常的丰富，
还非常丰富，
也非常的重要，
也都很重要。
这是今天早晨呢等等我们在主跟前所要交通的，
在今天早晨我们在主面前所要交通的。
那么不仅在以弗所书里面给我们看见教会怎样建造，
不但在以弗所书里面给我们看见教会怎样被建造，
那么在第五章里面，
在第五章那里，
那里也给我们看见，
也都给我们看见
另外的一幅图画，
另外一幅的图画，
就是从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
但是第五章的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
他用了夫妻的关系，
他用了夫妻的关系，
说明了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
说明基督和教会中间的关系。
那么这里有几句话，
这里有几句说话
讲到教会将来要在什么样的一种光景中出现，
讲到教会将来要在什么情况里面出现的
他在这里二十六节那里说，
二十六节那里说，
他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作为荣耀的教会，
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
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
那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那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是圣经中间关于教会也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这个还是圣经里面关于教会一个重要的启示。
那么这一段的话呢，是指着将来教会在主跟前出现的光景，
这个就是讲到将来的教会在主面前所出现的光景，
出现的时候像一个妻子出现一样，
出现的好像一个妻子出现一样，
但是这个妻子是非常美丽的，
但这个妻子是很美丽的，
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是荣耀的，
荣耀的，
是没有皱纹没有玷污的，
是没有皱纹没有玷污的，
弟兄姊妹们，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这是神今天在他整个计划里面将来教会要达到的光景，
这个就是在整个计划里面要叫教会将来达到的光景。
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所说的，
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所讲的，
在地上呢，
在地上
是从未出现过，
是从来没出现过的，
也不可能出现，
也都没可能出现，
这个是一个荣耀的盼望，
这个是荣耀的盼望，
这是神今天工作要达到最后的一个目的，
是神工作要达到最后的目的。
所以我们感谢主，
所以我们感谢主，
在以弗所书里面，
在以弗所书里面
给我们看见三幅关于教会重要的图画，
给我们看见三幅关于教会的重要图画。
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能够把这三幅的图画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里，
希望弟兄姊妹将这三幅图画深深的印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要再说，
我们再讲，
我们的主呢不以我们个人的爱主为满足的，
我们的主不以我们个人去爱主做满足的，
神乃是要得到一个团体，
神要得到一个团体，
神所以救赎我们，
神所以救赎我们，
恩待我们，
恩待我们，
做工在我们身上，
做工在我们的身上，
在我们生活中赐下各式各样的福气，
在生活里面赐给我们各式各样的福气。
神要我们生活的丰丰富富的，
神要我们生活的丰丰富富的。
那最终有个目的，
最终有个目的，
不是光为着你个人，
不是单为
着
你个人，
也不是光为着你个人的家庭，
也都不为着你个个人的家庭，
乃是为着他荣耀的心意，
是为着他荣耀的心意。
所以我想作为神的儿女，
我想做神的儿女，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体贴神的需要，
我们每个都应该体贴神的需要。
神为着这件事情付上的代价是非常的重大，
神为着这件事情所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所以若是我们不能为着这个活着的话呢，
如果我们不能够为着这个而去活着的话，
这恐怕真是叫神很伤心，
实在是叫神很伤心。
啊，我们今天看见在地上神的儿女们，
我们今天看见在世上的神的儿女，
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
在我们没有得救之前，
我们是很自私的，
我们是很自私的，
我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
我们用自己做中心。
但是信了主之后呢，
信主之后呢，
好像我们没有多少的改变，
好像没什么改变、
我们的眼睛注意的真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所眼睛所看见的都是自己，
注意我们自己的家庭，
或者我们自己的家庭，
注意我们的生活享受，
我们生活享受，
我们有了难处就到主跟前来求他帮助，
我们有难处就居民前求他帮我们。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好像我们对于神的那个心一点都没有体贴，
好像我们对神的心一点都没体贴，
这是何等可惜的一件事情呢？
那几咁可惜的事，
圣经已经很明显的启示我们，
圣经很明显的启示我们，
把我们一个一个从仇敌的手中救赎回来，
一个一个将我们仇的手里面救赎回来，
那是一个目的，要把我们建造成为教会，
有个目的就是叫我们建造成为教会，
成为基督的身体，
成为基督的身体，
成为神的居所，
成为神的居所。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体贴神的心意，活在神的跟前。
我们今天做神的儿女，应该体贴神的心意，生活在他的面前。
你看主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
那就算十二岁的时候，
当他到了圣殿里面，
当他去到圣殿那里，
哎呀，那幅图画很感动人，
那幅图画很感动人。
他一到了圣殿里面，他就不想走了。
他去到圣殿就不想走了。
所以有三天的时间就在圣殿的里面。
他三天的时候就留在圣殿那里。
我们知道旧约的那个圣殿乃是一个预表。
旧约里面的圣殿是一个预表。
那是指的神的家说的。
是讲到神的家来讲的。
所以当主耶稣一到那里的时候。
所以当主耶稣要去到的时候。
你看见他爱父的心啊就在里面呢。就起来了，
跟爱父的心在那里是起来了，
他就觉得要在神的家中，他就不愿意离开了，
他发觉我在神的家里面我就不想走了。
弟兄姊妹们，
等
这是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一个正常的现象，
这个属灵生命成长之后一个正常的现象。
我们如果在主跟前，在主面前生命成长，越成长就越爱神的家。
如果我们在神里面是越成长，我们越会爱神的家。
所以当玛利亚跟约瑟来找他的时候，
所以当玛利亚同约瑟来找他的时候，
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家为念吗？
啊，那个圣经的原文的意思说，岂不知我应该住在父的家里呢？
原文的意思就是我岂不知我应该住神的父的家那里吗？
所以那个12岁的主耶稣，
当时12岁的主耶稣
一碰到神的家，你看见他那个里面的整个的那个爱就被挑起来了，
一碰到神的家，他里面的爱就被他挑起来，
他真是依依恋恋，
他依依恋恋的。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
我们也应当以父的家为念，
也都应当以神父的家为念，
我们应当以神的心意为念，
应当以神的心意为念。
我们晓得这个才是啊那个真正祝福的中心点，
我哋先知啲，我哋知道呢个就系真正祝福嘅中心点。
地上若有人爱神的家，
地上若有人爱神嘅家，
这个人一定是蒙神的所爱。
呢个人一定系蒙神所爱嘅。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等姊妹，
主把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这样聚在一起，
主叫我哋能够有咁机会聚埋一齐。
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强烈的心愿，
我哋应该有好强烈嘅心愿。
我们在这里要一同起来建立神的家，
我哋一停起嚟建立神嘅
家，建立基督的身体，
建立基督嘅身体，
让我们的主在我们中间能够找到安息的所在，
叫主喺我哋当中能够揾到佢安息所在。
所以你看，在旧约时代中啊，
喺旧约时代
里面，大卫这个心意也是最蒙神的悦纳，
大卫嘅心意系最蒙神悦纳。
大卫一心为耶和华寻得安息的所在，
大卫一心要为耶和华安息所在，
他完全不顾自己，
他完全不理自己。
但是我们看见神就完全顾他，
但我看见神就会完全顾他。
所以今天在这个末了的时代，
我根本还没在的时代，
我们知道当主快要回来的时候，
当主早要翻你的时候，
但愿主在地上能得着这样的一般人，
但愿主在地上能够得着一般的人，
真正的是以神的家为念。 念，
真正以神的家为念。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兄弟姐妹，
感谢主，
感谢主，
在以弗所书里面，
在以弗所书里面，
我们看见这三幅的图画，
俾我睇呢三幅嘅图画，
让我们呢有一个确定的目标，
叫我哋有一个确定嘅目标，
让我们知道在这里如何一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
叫我哋点样去一齐嚟建立呢个基督嘅身体，
让他成为神的居所，
叫佢成为神嘅居所，
让他成为主安息的所在，
成为主安息嘅所在。
所以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求主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过去教会历史上面的一些传统的观念，
叫我哋脱离一切喺历史上面教会所留落嚟嘅传统观念。
不管我们是从什么背景出来的，
你我哋有咩背景出嚟嘅？
弟兄姊妹，我们要归回到神的话语里面。
我哋要翻去神嘅话语里面。
让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的话，清清楚楚印在我们里面。
由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嘅说话，清清楚楚印喺我哋里
面。我们以这个作为目标，
我哋用呢个作为目标，
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来过教会的生活。
我哋主面前一齐嚟过教会嘅生活。
当然，如果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
当然我哋达到咁嘅目的，
我们知道神有他自己建造他家的一个过程。
我哋知道神有佢自己建造佢家嘅一个过程。
所以，他给了我们第二幅的图画。
佢俾我哋第二幅图画。
那么就是以弗所书四章一节到十六节的话。
就系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嘅说话。
那么我现在呢，简单的把这一段话里面的那个重点稍微交通一下。
我简单将呢段说话里面重点系交通一下。
当然我们知道神把教会当作一个建筑来建造，
神将教会好像一个建筑咁去建造。
那么这个建筑呢，不仅那个样式很重要，
这个建筑不单止个样式是很重要，
并且呢那个材料非常的重要，
材料也都是很重要。
神非常注重他的家所有的那个建造的材料，
神好注重佢个家所建造嘅材料。
我们都知道今天这个房屋的好坏，
我哋就今日我哋起间屋嘅好坏，
还不光在乎外面的样式好不好看，
唔单止外面嘅样好唔好睇，
更重要的是里面那个建材好不好，
就更加重要里面嘅建筑材料好唔好。
啊，我想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你在加拿大你要买房子，
好多等姊妹嚟加拿大要买屋嘅话，
啊，你不是光看那个外表，这个房子很漂亮，
你唔单止就睇外面靓唔靓，
你要进去看一看那个里面的材料好不好。
你都睇下里面嘅材料好唔好？
那个建筑的人用的建材好不好？
建筑呢个人用嘅建筑材料好唔好？
我们知道神对他的家更是注重那个建造的材料，
所以神对佢家更加注重那个建筑嘅材料。
所以你看见在旧约时代中，
所以喺旧约里面，
当摩西要为神建造会幕的时候，
当摩西要为神建造会幕嘅时候，
神已经不仅把样式给了他，
神唔单止将样式俾佢，
神也把建造的那个材料指示他，
亦都将建筑嘅材料指示佢。
啊，神讲得非常的详细，
神讲得好详细，
神绝不许可摩西拿任何一点他喜欢的东西摆进来，
神绝对不容许摩西用任何一点摩西中意的嘢摆落去。
啊，那个里面的这个线是怎样的，金属是怎样的，每一样事物神都有严格的一个规定，
线是怎样，金属是怎样，每一样事物神都有严格的规定。
所以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
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
我们会看见那个会幕整个的建造那个材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再给会幕整个建造的材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不仅在建造会幕的时候是这样，
唔单止建造会幕嘅时候系咁样。
你看见当大卫要起来建造圣殿的时候，
当大卫要起来建造圣殿嘅时候，
神一样的在那里非常的讲究的在那里教导他们要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建造圣殿。
神亦都系好讲究喺度讲俾佢听，用咩材料去建造圣殿。
所以那个圣殿里面所有一切的材料都是经过神许可的。
所以圣殿里面所有的材料都是经过神所许可的。
神为着他的家，
神为着他的家，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他有他自己一个完美的计划，
他有他自己完美的计划。
所以你今天呢，不能把你自己有喜好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
你不能够将你自己喜好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
甚至我们到了启示录里面，
甚至我们去到启示录里面，
我们看见那一座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那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下来的时候，
那么约翰得到启示，
约翰得到启示，
让我们不仅看见那座城的样式，
叫我们不单止看见那个城的样式，
在那里他也告诉了我们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是什么，
也都给我们看见建造新耶路撒冷的材料是什么。
啊，那是金金的，
是金刚的，
那是宝石的，
宝石的，
是珍珠的，
珍珠的。
啊，每一样的事物我们看见 神在那里都非常的注意，
每样事物我哋睇见神喺嗰度都系好注意。
所以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在神建造整个他的家的事上，
喺神建造佢成个家嘅事项上面，
神第一个所注重的是建造的材料。
神第一个注重嘅就系建筑嘅材料。
那么等一等，我们要来交通。
等阵我哋要交通。
那么到底今天主在地上教会建造的材料是什么呢？
今日神喺地上建造教会嘅材料系乜嘢呢？
啊，所以这个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一节到那个第六节里面开头先给我们看见。
这个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六节里面被我们所看见的。
那么他给我们看见不仅有这个材料，
给我们看见不单只有这么材料。
那么在第一节到第六节里还有一个重要的点，
第一到第六节重要的重要的点，
他给我们看见整个建造房屋的那个主要的一个架构。
一整个建筑房屋的主要的架构，
那是一个合一的一个架构，
是合一的架构。
所以那里讲到有七个重要的点，
那里讲到有七个重要的点。
这七个重要的点呢，就像一个房屋里面的七根柱子一样。
这个七个重要点就好像一间屋里面七根柱子一样。
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呢，智慧建造房屋、是用七根柱子。
在真言里面讲咗俾我听，智慧建造房屋系用七根的柱子。
我们晓得这七根的柱子，
我哋知道呢七条柱
是不能动摇的柱子，
系唔能够动摇嘅柱子。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神的家的建立是一个立体的建立，
神嘅家嘅建立系一个立体嘅建筑。
所以一个建筑呢，如果要成为立体的，它必须有很多的支柱。
一个建筑要有成为立体，一定有好多支柱。
今天虽然我们在这个房子里看不见这些支柱，
虽然我哋今日喺呢个屋里面睇唔见支柱，
好像这些支柱是隐藏的，
好似啲支柱系隐藏。
但是我们知道，没有这些支柱，我们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有立体状的一个房屋的。
我知道如果冇支柱嘅话，冇办法去建造一个立体嘅建筑物嘅。
不仅它里面有这样一个合一的这个架构在里面。
唔单止里面有合一嘅架构喺里面。
那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也告诉我们，
喺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也都讲俾我听，
建造神的家需要一些的功用，需要一些的恩赐。
建造神嘅家需要一啲功用，一啲恩赐，
也需要一些的工人，
亦都一啲。所以有啲工人，
什么样的恩赐可以建造神的家？
咩恩赐系可以建造神嘅家？
什么样的工人神可以来用？
咩嘅工人神系可以用
的？弟兄姊妹们，这个也是神非常注意的。
呢啲嘢都系神所好注意嘅。
不仅他注意到这个这个工人和工用的问题，
唔单止注意到工人同埋工用嘅问题，
那么他也告诉我们，
亦都讲俾我听，
这一个。家的建造是需要身体的执事，
那个家的建造是身体的执事，
是需要所有蒙恩神的儿女们都进入侍奉的，
是所有蒙恩的神的儿女进入侍奉的，
这个称作是身体的侍奉，
这讲到身体的侍奉。
然后呢他就告诉我们呢，
跟着他讲什么，
弟兄姊妹就看见那个身体呢出现一个完全的功用，
那个身体出现一个完全的功用
啊。当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原则里面建造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样原则里面被建造的时候，
教会能够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表现，
教会有个非常完美的表现。
怎样完美的表现呢？
怎样完美表现呢？
就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所记载的，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所记载的。
我想今天早晨，
我想今天早晨
这个时间呢，可能不允许我们呢把这所有的通通交通过，
时候可能俾我哋将正话所讲嘅全部交通过。
我主若许可的话，
主若许可嘅话，
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只交通前面两个点，
我哋只交通前面两个点。
我们第一个要来看这个建造的这个材料，
我哋先睇下建造嘅材料。
弟兄姊妹们，使徒保罗呢，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开头有一些重要的话，
使徒保罗在以弗所第四章一开始有些重要说话。
他说啊，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我们都知道保罗那个时候呢，正是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
我就知道保罗那时候还在罗马坐监。
当然，保罗被关的那个原因也是主要是为着主的。
他坐监原因也都是为着主的。
所以呢，保罗的被囚呢有两面的意义。
所以他的坐监有两面的意思。
一方面是因为罗马人觉得他干扰了犹太教。
一方面就是罗马人觉得他干扰了犹太教。
所以呢把他囚禁起来了。
所以将他 捉咗坐监。
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
但另外方面睇咧，
我们知道保罗是完全为着神的旨意被囚禁。
保罗完全为了神的旨意是去坐监，
所以保罗才说呢，我为主被囚的。
所以他先就话我为主被囚的。
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重要的一句话。
那等于怎么那个系几咁重要嘅？
保罗的意思告诉我们说，
保罗讲俾我听，
他说我这个人呢，从前呢是由我自己的计划，有我自己的目的，有我自己的志向。
我这个人干啥？还有我自己计划、意志和意向。
我很想在这个世界中啊建造我自己的事业。
我想在这个世界里面建造我自己的事业。
但是自从我遇见主耶稣基督之后呢？
自从我遇见主之后，
我就被另外一件事情把我抓住了。
我就被另外一件事情去捉住我了。
乃是被神那个荣耀的旨意囚禁起来了。
就是被神荣耀的旨意去捉住了。
他现在呢不能为着自己。
自己不能够作为自己，
他只能为着神的需要，
他只能够为着神的需要。
弟兄姊妹们，所以在保罗的被囚禁里面还有更深的一面的意义。
所以在保罗的被囚禁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意义。
其实保罗这个意思也是告诉所有蒙恩的圣徒，
所以保罗意思也都告诉所有蒙恩的圣徒听，
我们自从蒙恩得救之后，
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之后，
我们应当被神的旨意所囚禁，
我们应该被神的旨意去囚禁。
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
就说今天我们在世上的生活
跟我们蒙恩之前要完全的有分别，
就是我们蒙恩之前要完全的分别。
我们蒙恩之前我们是为自己的，
蒙恩之前我们是为自己的，
我们是为世界的，
是为世界的，
或者为家庭的，
是为家庭的，
或者再讲得好一点为国家的，
或者讲得好听一点是为国家的。
现在不一样了，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你蒙恩得救之后啊，
蒙恩得救之后，
弟兄姊妹，你只能为着神的旨意，
我们只能够为神的旨意。
但是很多可惜啊，
但很可惜，
我们看见今天在地上，
今天 在地上
真正愿意被神的旨意囚禁的人不多的，
真正愿意被为神的旨意被囚禁的
人不多。我们也看不见多少的圣徒们真正你的生活看起来好像 是被囚禁的，
也都看不见有什么圣徒的生活真的好像是被为主被囚禁。
这个囚禁的意思就是身不由己的，
囚禁的意思就是身不由己，
没有你自己的自由的，
没有你自己自由的，
你只能为着这件事情，
你只能够为着那件事情。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实在讲我们在地上，
实在来讲我们
在
地上，
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成为被囚的，
很多时候我们都成为被囚的。
有的人被家庭囚住了，
有的人被屋企囚住了，
有的人被事业囚住了，
被事业捉住了，
有人被金钱抓住了，
被金钱捉住了，
有人被世界上那些犯罪的 这些娱乐囚住了，
被世界上犯罪的娱乐去捉住了。
所以其实呢，我们如果活在那样的光景中，我们都知道那个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发觉都是没意义的，
我们也知道那样生活下去是没有什么结果的，
这些生活都是没什么结果的。
今天呢，神用他荣耀的旨意囚禁我们，
今天神他用荣耀的旨意去囚禁我们，
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情，
是几咁荣耀的事情。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姊妹，
所以保罗知道一件事情，
所以保罗知道一件事，
他是为主被囚的，
为主被囚的。
现在呢，他是因为神的旨意他被限制住了，
现在他为了神的旨意是被限制了。
那并且呢，我们知道保罗后来甘心情愿做耶稣基督的奴仆，
后来保罗甘心情愿做耶稣基督的奴仆。
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
我说在旧圣经里面
都提醒了，如果有人甘心情愿做奴仆，
如果有人甘心情愿做奴仆，
你要在那个主人的家门框上把耳朵钻个洞，对吧？
要去主人的门框上面呢，是被主人钉一个洞的。
为什么钉一个洞？因为我爱主人和主人的家。
为什么要钉个洞？就是因为我要爱主，我愿意留在主人的家。
弟兄姊妹们，愿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
愿主开我们里面的眼，
让我们看见神的那个荣耀的计划，
叫我们被我看见神那个荣耀的，
让我们真是对主说，主啊，我们愿爱主和主的家，
就给我们真的看见我们愿意，我们爱主，愿意主的家，
让我们一生都做你的奴仆，
我们一世人都要做主的奴仆，
让我们的地上的生活言行都受你的约束，
我地上的生活言行都被你约束，
我们愿意为着你的那个旨意活着，
我们愿意为你的旨意去活着。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姊妹，
这个是有福的，
这个是有福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以弗所的弟兄姊妹，
说保罗在这里劝勉以弗所的弟兄姊妹，
他说呢，我这为主被求的，
我这为主被囚的，
希望你们也能够被主的旨意所囚禁，
希望你们也都为被主的旨意所囚禁。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愿意做一个被主囚禁的人吗？
我们愿不愿意做一个被主囚禁的人呢？
我想你不需要害怕，
我想你不用怕，
你在主里被囚禁，
在主里面被囚禁，
实在来讲 你才是一个真正自由人。
实际来讲，先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人。
你被主囚禁，
我哋被主去囚禁，
你的生活才真正的有意义。
我哋生活先真正有意义，
你的侍奉才有真正的有意义，
侍奉先是真正有意义
啊！所以，甚至今天我们看见，在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人为主发热心。
甚至在基督教的里面，我发觉有很多人为主发热心。
有的呢，不一定是被神的旨意囚禁；
有一些不是一定是被神的旨意去囚禁。
他们的热心，
他们的热心
是为着他们自己的团体，
是为着自己的团体。
他们的热心，
他们的热心
为着自己的名望，
是为着自己的名望，
为着自己的事业，
为自己的事业。
我们知道这个都没有意义。
我哋知道呢啲都冇意义嘅，
只有一件事情，
只有一件事，
是为着基督的身体，
系为咗基督嘅身体，
为着神的家，
为咗神嘅家，
我们愿意做一个被囚禁的人，
我哋愿意做一个被主囚禁嘅人。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保罗告诉我们说，
保罗讲俾我听，
啊，这是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
呢个就系神喺我哋心上面嘅心意，
这是也是有福的，
呢个系有福嘅。
然后他就说呢，哈。
他说，
他说既然蒙召，
既然蒙召，
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都知道，我们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一得救，我们就是一个蒙召的人。
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一蒙一得救就是一个蒙召的人。
神呼召我们做什么呢？
神呼召我们做什么呢？
啊，我们很多人以为说，神呼召我呢，全世界侍奉主。
我以为啊，神呼召我全世界侍奉主。
神呼召我做这个做那个。
神呼召我做这样做那样。
不，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呼召。
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这个有很重要的呼召，
特别在第四章里面。
特别在第四章里面，
他告诉我们，这个呼召乃是为着来建立基督的身体的。
那个呼召是为着建立基督的身体的。
这个呼召是属于所有的圣徒的。
那个呼召属于所有。
弟兄姊妹们，
等姐妹，
神已经呼召你了，
神已经呼召你了
啊！今天我们必须要在主面前能够忠诚的向着主的呼召。
我们今天一定在主面前忠诚的向着主的呼召。
那么你蒙召之后怎么样呢？
蒙召之后怎么样呢？
那么你的行事为人呢，要与这个蒙召的恩典呢能够相称。
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我们知道神的这个呼召是一个恩典的呼召，
这个呼召是恩典的呼召。
你怎么样来配合这个恩典的呼召呢？
我们怎样配合这个恩典的呼召呢？
你要用行事为人与这个恩召来相配。
我们行事为人就要同这个恩是相配。
圣经里面的这个行事为人，
圣经里面讲的行事为人，
在希腊的原文里面，
在希腊原文里面呢，
他那个意思就是行走的意思，
在各个意思在行走的意思
啊，那个英文就是 walk，
英文意思在行走
啊，就是行走，
在行走。
所以呢，你蒙召之后啊，
所以我蒙召之后，
神第一件事看你怎么走的。
神第一件事看我哋点行路嘅。
你说走路我还不会吗？
我唔识行路咩？
那你走那个路啊，不一定主就喜欢。
你咁嘅行法，主并不一定系就中意。
你要按照主所要的光景来走。
因为我就举手有个光景和他
啊，所以呢，神在教会中间，在他建造的事情上，第一个所注重的是要看我们的行事为人。
所以神在教会里面，在他建造里面，第一件事看的就是看我们的行事为人。
其实呢，怎么走，也就是你的生活了。
怎么走呢？就是讲我们的生活了。
所以第一件事情注意的不是一个工作，
所以第一件注意的不是工作
啊，不是 work。
不是工作
啊！今天我们有很多人说，那我们进入教会里，我们要做工了，所以呢，大家卷起袖子来了，就拼命的做工了。
有好多人，今我做教会了，我要做嘢了，所以大家压起衫就扑命去做。
所以你看，今天基督教里面到处宣扬的都是人的工作，
所以基督教里面而家到处宣扬的都是人的工作
啊！人以为说这样做工就是侍奉神了，
佢哋以为咁样做工就系侍奉神啊！
我们把工作做大了，好像就有荣耀。
我哋做工作做大咗就有荣耀啦。
不，弟兄姊妹们，神首先注重的不是工作。
神首先注重的不是工作
啊，不是 work， 是 walk，
不是工作，而是行路
啊。那么弟兄姊妹，不仅不是注重工作，
唔单止唔系注重工作，
更不是注重怎么 talk，
更唔系注重点样讲，
不是你嘴巴怎么说的，
唔系你个口点讲。
哦，今天我们发现基督徒啊，有的人不太会讲话，有的人呢是非常会讲话。
我哋今日发觉有好多基督徒唔系点识讲，但有啲人呢系好识讲嘅。
哎呀。你有的事情给他一讲啊，小事啊变大事啊，
有好多嘢俾佢讲啊，小事都变大事。
哎呀， 很多的事情呢，一点点就夸张得很厉害，
一啲啲嘅鸡毛蒜皮嘅就夸张得好犀利。
哇，这么一夸张啊，大家都兴奋。
一夸张嘅时候咧，大家都兴奋。
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也不在乎你怎么说的，
喺教会里面都唔在乎你点讲嘅。
那么只有走路在神的跟前，实实在在，
只有走路喺神嘅面前先实实在在。
所以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在教会的建造的事上，
喺教会建造嘅事上，
神第一个注在这里，注重的是我们这些人的行事为人。
神第一个注重就我哋呢人嘅行事为人，
我们的生活是怎样表现，
我哋嘅生活系点样表现嘅？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系重要事。
亲爱弟兄姊妹们，
亲爱弟兄姊妹，
现在我们就知道了，
而家我哋知道啦，
原来我们的行事为人如何跟神的家的建造有密切的关系的。
原来我哋行事为人同家嘅神嘅家嘅建造系咁密切嘅关系嘅。
你不能随便行事。
所以唔能够随便行事，
也不能随便讲话，
也都唔能够随便讲嘢
啊！我们要知道，这个跟神整个教会的建造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所以我哋就同神整个家嘅建造系有好紧要嘅关系。
所以神要我们呢，有一种的生活行为能够配得上
神用我哋一个
这个呼召，
神用我哋嘅生活行为系配得上呢个呼召嘅。
这实在是非常的重要，
实在系好重要。
弟兄姊妹，我常常想到这个，我在主面前感觉很羞愧。
一谂到呢个，我经常喺主面前都好羞愧。
我常常感觉像我一样，好像我这个 talk 是多过 walk。
好似我一样，我讲嘅系多过我所行嘅。
有的时候，好像我的 work 多过了我的 walk。
好似我嘅工作多过我嘅行走。
亲爱弟兄姊妹们，
亲爱弟兄姊妹，
所以有的时候神看一看我们，你现在做了很多，讲了很多，神恐怕摇头。
所以神睇我哋，你讲咁多，你做咁多，都拧挺头啦。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神非常注意我们怎么走的。
神好注意我哋系点样走嘅。
我们所走的，是不是真的上能够配得过呢？
我哋所走嘅系咪真系配得过呢？
那个相称嘅，原文就是配得过。
相称嘅意思就系配得上，
就是值得的，
就值得嘅。
啊，神今天看你是这样的走的，神看值得的。
你咁样行法，神今日睇话值得嘅。
你知道今天在地上的教会里面，
今日喺地上嘅教会
啊，人常常有错误的观念，
人经常有错误嘅观念。
我们总觉得啊，那个会讲的人比较上算，对吧？
我个成觉得，诶，识讲嘅人咧比较划算啲。
有弟兄姊妹啊，真是没有口才，也不会讲话。
我又冇口才，又唔识讲嘢。
其实呢，你要把主的话读一读的话，你不需要羡慕他。
如果我哋将主嘅说话读一读嘅话，我哋亦都唔使羡慕呢人。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神在教会里面注重，不是注重那些能言善道的人。
神说喺教会里面所注重唔系嗰啲能言善道嘅人。
啊，我们呢是喜欢注意那些会讲的人啊。
我哋好中意注意嗰啲识讲嘢嘅人，
有知识的人，
有知识嘅人，
才干的人，
有才干嘅人。
神根本不注重这个，
神根本唔注重呢啲。
神乃是看那班真正走在主跟前的一班人，
神系睇嗰班真正走喺神嘅道路上面嘅人。
所以这样看来的话呢，
咁睇咧，
所以你不会讲话，也不是说不上算，对不对？
如果你唔识讲嘢嘅，亦都唔系。
你只要好好的活在主的跟前，
只要好好嘅生喺主面前，
心活在主的跟前，
我住个心意活喺主面前。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那个就是神。神所注重的，
这个在神所注重的。
所以呢，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
当保罗在开头讲到这个建造的时候，
当保罗一开始讲到这个建造的时候，
他在这里提了三件重要的事，
提三件重要的事
啊。一个呢，就是被囚，
一个在被
囚，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样的行走，
第一个在怎么行路，
第三个讲到怎样配。如何能够来配？
第三个就系点样配得上？
我想呢，在我们进入这个整个教会建造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把这三件事情把它抓住。
所以当我们进入一个教会点样被建造，一定要将这三件事情捉住，
这个才是重要的，
这个才是重要的
啊。那么在这一些的重要的原则里面，
在重要的原则的里面，
然后下面呢，我们才能看神是如何来建造他自己的家，
先睇见神点样去建造佢嘅家。
现在呢，我们看见下面他所讲的一些事啊。
我们再看他下面所讲一些事。
他讲说呢，哈，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啊，这里讲到有五件重要的事情。
你讲到有五件重要的事。
这五件重要的事。
这五件重要的事。
就是神所要建造教会的材料，
就是神所要建造教会的材料。
那么我们知道神的教会是属灵的，
我们说神的教会是属灵的，
他不能用地上物质的东西来建造，
不能够用世上物质的东西来建造的，
他也不能用那些旧造的事物来建造，
也都不用那些旧造的事物来建造的。
我们知道神把我们救赎回来的时候，
我觉得当神告诉我们回来之后，
我们原来是在一个旧造的范围里面的一个败坏堕落的人，
我们本来在旧造的范围里面败坏堕落的人，
神没有办法用我们这个败坏的天性来建造，
神怎么能够用这败坏的天性来建造呢？
所以神把一个新造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
所以神将个新造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
所以呢，首先我们知道教会的建造是需要新造的材料，
所以见到教会的建造是需要新造的材料。
那么什么样的这个材料是新造的材料？
这些材料是新造的材料，
我们晓得那是在基督里面的一个材料，
我们知道是在基督里面的材料来的。
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
在旧约圣经里面，
那么所有的材料都是指着我们人的性格说的，
所有材料都是指着我们人的性格来讲的。
到新约时代中间，这些材料也是这样，
在新约时代那个材料也都是这样，
也都指着这个性格说的，
也都指着性格讲的。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不错，我们蒙恩得救是一个旧造的人，
所以我们啱嘅，我哋蒙恩得救，我哋系一个旧造嘅人。
那么主现在呢，要把我们改变成为新造。
主今日要将我哋改变成为新造
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除非接受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除非我哋接受主喺我哋身上面嘅工作，
让神把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的里面，
俾神将基督嘅性格喺我哋身上面组织起嚟，
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被建造。
唔系话我哋就冇办法系被建造
啊！所以有一个重要的原则，
所以好重要嘅原则，
就是说基督的身体，
就基督嘅身体
是用基督性格建造起来，
系用基督嘅性格建造起嚟嘅
啊！这个原则非常重要，
这个原则系好重要。
今天呢，为什么在各地的教会出现这么多的难处呢？
今日点解喺各地嘅教会出现咁多嘅难处呢？
就是因为我们用旧造在这里建造，
因为我哋用旧造去建造。
哎，如果你在新造的气息里面的话呢？
如果我哋在新造嘅情况里面嘅话，
就出现这许多困难。
我就不会出现这么多困难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首先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改变的工作。
我们知道神是要在我们身上面做一个改变的工作。
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把他的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
这个在这里面，神要将他的生命、将他的性格组织在我们身上。
在新约圣经里面，
在新约圣经里面
所提到的一切所有的美德，
所讲到一切所有的美德，
弟兄姊妹，那都是指着主耶稣基督生命中的美德，
这指着主耶稣基督生命里面的美德，
这跟我们天然生命的那个性格是不一样，
同我们天然生命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神要建造材料、建造教会的时候呢，
所以今天神要建造材料的时候，
神需要用新造品质来建造，
他要用三种的本质来建造。
所以这里提到五件事情，
这讲到五件事，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这五件事情呢，
这五件事啊，
实在来讲都是指着基督的性格说的，
实在来讲都是指着基督的性格来讲的
啊。这里讲到这个谦卑，
这讲到谦卑
是指的主的生命的谦卑，
主生命的谦卑，
温柔是主的生命的温柔，
温柔讲到主生命的温柔，
这个忍耐也是主的生命中的忍耐，
这个忍耐也都是主生命里面的忍耐，
那个爱也是出于主的爱，
那个爱也都出于主的爱，
那个和平也是出于主的和平，
那个和平也都出于主的和平。
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神家的建造上面，
在神家的建造上面，
神非常注意这个材料的问题，
神会注重那个材料的问题。
我想哈，今天虽然这些道理我们好像看起来很简单，
这道理今天我们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我这些年呢一直感觉到一件事情，
你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感觉一件事情，
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是只在于那个知识的认识上面，
好多时候我们只是在于知识的认识上面，
遇到实际的情况里面，遇到
实际的情况上面呢，
一点都显不出来、啊、
一点都显露不出来。
所以呢，我们讲的时候是完美的，
我们讲都讲到很完美，
我们做出来的时候是乱七八糟的，
我们走出来乱七八糟。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就说明一件事情呢，
你讲每一件事，
我们呢这个里面的启示是属天的，
我们里面的启示是属天的，
我们的建造呢是属地的，
我们建造是属地的。
哎呀，所以你就看见这一路过来不知道出现多少的难处，
所以他一路过来不知道多少难处，
教会好像似乎没有得到 真正美好的一个建立。
教会这没得到那个美好的建立。
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要凡事都应该，这个凡事就每一件事情上面都应该显出是基督的性格。
所以保罗讲给我听，凡事在每一件事都显出基督的性格。
我们看一看旧约时代中间神的那个建造，
我睇下喺旧约里面嘅神嘅建造，
神所得着的这些建造他家的这些人，
神所建造佢家嘅呢一啲人，
每一个身上都具备这一些的特性在里面，
每一个都有身上都有呢咁嘅特性喺上面。
因为呢，旧约这个预表已经告诉我们，
一旧约里面嘅预表已经跟讲俾我听，
若是不具备这些特性。神是不能用他们来建造神的家的。
如果没这么特性，是神能够用他们建造神的家的。
比方说你看摩西，
对啊，摩西
啊，这个摩西啊是极其的谦和，
摩西是极其的谦和，
比世上的众人都谦和，
比世上众人都谦和。
那么圣经提到了摩西的这种性格，
圣经里面讲到摩西的性格。
我们晓得摩西啊在这个80岁之前呢，神是不能用他的。
摩西在80岁之前呢，神根本不能够用他的。
因为那一个呢，完全是摩西自己的个性。
因为根本完全摩西自己的个性。
更糟糕的是，他受了这个埃及所有的教育。
更麻烦，他仲受了埃及所有的教育。
哎呀，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这个是很大的矛盾。
今天我们晓得，在这个世界中啊，
我们知道今天在世上，
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实在有咁嘅现象，
接受这个世界的教导越多，
当我哋接受世间嘅教导越多，
在教会的建造上越困难，
喺教会嘅建造上面越困难。
哎，我在各道各处都看见这样的情形咯，
去到边度都系见到咁嘅情况。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啊，有的那个教育的程度越高的地方啊，
去到一个教育程度越高嘅地方，
哎呦，你看见不是难处越小，是难处越大的，
却系难处越多。
哎，我们到了一些呢，那些好像弟兄姊妹呢，这个知识没有多少的人中间啊，
如果去到一啲好似冇乜嘢太多知识嘅弟兄姊妹当中，
哎呀，反而好像比较单纯一点啦，
反而好似单纯一啲。
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摩西啊，在80岁之前神不能用他，
所以摩西喺80岁之前神根本唔能够用，
尤其前40年更不能用，
尤其前40年更加唔用得。
哇，你看到40岁的时候啊，
你睇佢40岁的时候，
神一看这个摩西啊，
神一睇摩西，
不能用。
唔得，
但是神爱他，
但神爱佢，
神说要来做点改变，
所以神做啲改变
啊，所以呢，下面摩西就受苦了，
所以跟住40年摩西就受苦了，
啊，神就把他拉到旷野里面去，
将佢带到旷野嗰度。
我们知道这40年对摩西来讲很重要啊，
呢40年对摩西嚟讲系好重要嘅，
但人来看呢荒废了，
但人嘅嚟睇就荒废咗，
但人来看呢什么都退步了，
人嚟睇乜嘢都退步晒，
但人看呢什么都落伍了。
人家看什么都落山了，
神来看进步了，
但是神来看可进步了。
所以神的眼光跟人的眼光不一样，
所以神的眼光跟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在世界上慢慢的退步，还是好现象啊。
所以等到每个礼拜，你世上慢慢退步了，是好现象来的。
但是你要好好的爱主啊，
但你好爱主知道
吗？哎，你在主里面有长进呢，那个有用处。
哎，在主里面有长进的话，就有用处。
所以这40年，神就把摩西彻底把他改变。
所以这40年呢，神就将摩西彻底改变了。
哎，等到摩西80岁了，出来的时候，那个一个老人呢，对吧？
等到摩西80岁之后，就成个老人那么样。
神看，哎，可以用，可以用。
神哎，啱啦，可以用了。
这个是建造神家的材料。
这个在神建造神家的材料了。
神把这个摩西所有的骄傲统统打掉了，
他将他所有的骄傲都打走，
把他所有自以为是的统统打掉了，
将他自以为是的都拿走了，
把他自己所认为有的才干也统统打掉了，
将他自己认为有的才干都拿走了。
80岁变成个软弱无用的人，好像
80岁成为一个软弱无用的人。
是的，这个时候你如果再拉到埃及去的话呢，什么也不能做。
这样如果将他带到埃及，好像什么也就做不
到。但是在神的手中呢，却是有用，
但在神的手里面却是有用。
那因为什么呀？
为什么呢？
现在神把他从一个境界转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
要神将佢由一个境界转入另外一个境界，
就从旧造转到新造的范围里面，
已经由旧造进入新造的境界。
感谢主，在这个时候摩西所显露出来的光景，
咁就主呢个时候摩西所显露出来的光景，
就是谦卑，
系谦卑，
是温柔，
系温柔，
忍耐，
忍耐，
有爱，
有爱，
也有和平，
亦都有和平。
你看吧，
睇啊，
在西乃山以后，
喺西乃山之后。
摩西带领这120万的这些不一两百万的这以色列百姓，
他带着这一两百万的以色列百姓。
哎呀，那些 很多都是很难办的人
好多都是很难相处的人、
哎、我们读一读摩西的那些故事的时候
我们读那些摩西当时的故事
我们都发觉摩西带领他们非常不容易
我发觉摩西带他们实在是很难、
哎、他行了很多的神迹
所以他做了很多的神迹
哎呀但是这 以色列人也并不完全佩服他的
但你以色列人也都不是完全佩服他的
所以常常的起来跟他顶撞
所以经常要帮他抵触、
哎、但是你看见每一个间险恶的环境出来的时候、啊、
但发觉每个环境出来的时候
摩西身上所显露出来的
摩西所显露出来的
是基督的性格
是基督的性格、
啊、你看他们那个以色列人在西奈山脚下这个拜了金牛犊
那以色列人在西奈山脚做了拜了个金牛犊
那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
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啊哦，摩西这个时候到神跟前呢，为着以色列百姓祷告啊。
摩西跟谁啊？去神面前为以色列人祷告。
你看见他那个心中是充满了爱。
我睇见佢心里充满咗爱。
这个真的是在爱中啊，来担当别人的软弱。
即系喺爱里面担当别人嘅软弱。
那么他呢，在两造之间呢，要成就和平。
佢要喺两族之间成就呢个和平，
他真是站在一个 peacemaker 这个地位上面。
佢好似将个和平制造者嘅，
要把神和人之间的这个难处要把它带过去，
要将神同人中间嘅难处系带过去。
那个时候你看见摩西啊，实在是很谦卑。
睇见神，你睇摩西实在系好谦卑，
非常的温柔，
非常嘅温柔。
他在神跟前也有显出无比的忍耐，
喺神面前又有无比嘅忍耐
啊。神都对他说：“摩西，你让开。”
神对他说：“摩西，你让开。”
嘿，让我来把这些以色列百姓从把他除掉。
就我将那些百姓完全杀掉。
我建立你的后代。
我再建立你的后代。
哇，弟兄姊妹，如果摩西这个还像四十年前一样，
如果摩西仲好似四十年前咁嘅话，
摩西想，嗯，这班人是应该除掉的。
佢话：“呢班人应该除咗佢。”
你看他们这个。神用这么大能把他们带到西乃山，
神用这么大的能力将他们带到西乃山，
居然当着神的面就拜偶像，
竟然在神面前就拜偶像
啊！那个时候呢，神不要除，摩西自己也把他除掉，
神杀他们，摩西杀死他们，
是吧？就像他中间打死埃及人一样，
就像他当年打死那个埃及人一样。
这个时候摩西不一样，
但现在摩西不是这样
啊。摩西说：“神啊，宁可你把我的名除掉。”
他说：“你宁可将我的名系除去。”
你就看见他在神面前所表现的光景，是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谦和。
所以睇见佢喺神面前所变嘅光景系好谦和。
到后来，这个大丹亚比兰他们克拉党起来背叛的时候，
到后来呢，就可拉党起嚟背叛嘅时候，
摩西没有拉着说一般人站在我这边一起来对抗，没有的。
摩西冇拉住呢班人起嚟帮佢对抗，
所以当他们来责备他的时候，
当佢嚟责备佢嘅时候，
摩西做什么呢？
摩西点做啊？
摩西就脸伏于地，
摩西就面伏于地，
真是一个谦和的人，
就系一个谦和嘅人。
是啊，他绝不动用他自己血气的膀臂，
佢绝对唔用佢自己血气嘅膀臂。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看见只有这样的人。
只有咁样嘅人
是配得来建造神的家的，
系配得建造神嘅家的。
所以神在建造的事上，不是注重外面的恩赐和功用的。
所以神喺建造事上，唔系喺外面嘅功用同埋。
首先所注意的乃是这个人的性格。
首先注意在嗰个人嘅性格。
那么今天呢，我们晓得只有基督的性格能够建立神。
我哋就讲，今日只有基督嘅性格先可以建造神嘅家。
旧约是个预表，对吧？
旧约系个预表。
你看见还有一个跟神家建立有关的约瑟。
另外一个就同神家建立有关嘅就系约瑟
啊！现在我们回头看就知道了。
而家我哋翻转头睇就
神为什么要叫他有十三年的时间经历这么多的苦难呢？
神点解叫佢十三年嘅有咁大嘅苦难呢？
因为呢，神如果不用这个苦难来练这个约瑟的话呢？
如果神就如果唔用呢苦难去练呢个约瑟嘅话，
我们知道约瑟本来只是一个什么个性？喜欢打小报告的个性。
约瑟本来呢就中意做打小报告嘅人嘅，
整天就在他爸爸面前。讲他们这个兄弟的这个不对，
成日咧就喺啲爸爸面前讲佢啲哥哥唔啱。
其实这个性跟我们差不多，对不对？
个性同我哋好似啊。
哎呀，我们批评论断起来说很厉害的。
我哋批评论断上嚟好犀利噶。
看这个每个人的难处，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每个人嘅难处，我哋睇到好清楚嘅。
约瑟从前在他兄弟中间，这眼睛这么看着。
所以 second 就喺佢哥哥中间就咁猛咁望啊，
十个这么那有的看，
十个人哦，
看到这个就不给他爸爸报告报告，
睇呢个就去对爸爸讲，
看那个报告报告，
嗰个就去讲讲。
神一看了，像这样的个性呢，就不能建造神的家。
你话神话，咁样个性唔能够建造神嘅家。
如果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也都整天都是看弟兄姊妹难处的。 神说这个 还不行。
如果今天我们 在神的家里面都是看顶尖的难处的话，神说这个都不行。
不过神说没有关系，
神说不要紧，
来改变
改变，
所以就把他拉到艰难的里面，
所以就带到艰难的里面。
13年的时间把约瑟整个人改变，
13年的时候将约瑟整个人改变了。
你看我们读约瑟的故事，
我们看约瑟的故事，
约瑟所受的那个苦，那是多么大的苦啊！
约瑟所受的苦是几咁大的苦啊？
是被他自己亲生的兄弟们把他卖掉了，
是被他亲生的兄弟去卖了他。
这个要在我们里面的，那是多么大的一个冤仇啊，对不对？
这个在我们里面是几大的冤仇。
哎呀，我们心里想，如果有一天我发达了，我是非要报复不可。
如果被我们想，要让我发达了，我一定要报复，
是不是呢？
是不是呢？
啊，今天呢，我吃亏了。
今天呢，我吃亏了。
啊，没有办法了。
没法了。
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工作的结果是怎样的？
但我看神工作的结果是什么？
神把约瑟变成一个谦卑的人。
神将约瑟变成一个谦卑的人，
变成一个温柔的人，
温柔的人，
变成一个蛮有忍耐的人，
蛮有忍耐的人，
变成一个蛮有爱能够担待别人的人，
一个蛮有爱能够担待别人的人，
并且呢，成为一个真正能用和平来联络人，
就真正用和平来联络人。
我们才晓得，神所以这13年让约瑟受这个苦，那是为了建立神的家。
我们知道神用13年叫约瑟受的苦，就要建立神的家。
所以看到最后他跟兄弟们彼此相认的时候，
所以最后当他从那兄弟彼此相认的时候，
那是全本圣经中间弟兄姊妹非常感人的故事啊！
神不是给你们好感人的故事。
约瑟一看见他的弟兄们的时候，
约瑟睇见佢弟兄
嘅时候，约瑟不是里面满了愤怒的，
佢唔系里面充满咗愤怒。
看见他兄弟他就流泪了，
佢睇见兄弟佢就喊了。
圣经记载约瑟不知道哭了多少回啊！
圣经个记载话，约瑟都唔知喊咗几多次。
哎呀，弟兄姊妹们，他里面现在充满了爱，
佢里面充满咗爱，
忘记了他们的对他所做的这些不好的事情，
佢忘记咗佢哋对佢所做唔好嘅事情
啊！所以到最后雅各死的时候，
说到最后雅各死嘅时候，
他们兄弟们都害怕，
佢哋兄弟都惊啦。
他说从前啊对我们好，恐怕是因为爸爸。
他以前对我们好，因为爸爸在那里。
现在爸爸不在了，他大概要开始要对付我们了。
爸爸死了，开始对付我们了。
哎呀，约瑟一听见就哭了。
约瑟听见又喊了，
心里非常的难过，
心里好难过，
就把兄弟们找来了。
所以他将兄弟就找来，
他说呢，你们从前的意思是害要害我，
你们从前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是你知道吗，神的意思是好的，
但是你知道吗，神的意思是好的，
是为着要保全生命的，
是为了保全生命的，
是为着要建立以色列家的，
是为了建立以色列的家。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看见在约瑟的身上，
我睇见喺约瑟身上，
现在具备了建立神家的性格，
系具备咗建立神家嘅性格，
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
系几咁宝贵事。
那么你再往下看，
你再跟住落睇，
你看到最后呢，这个 是大卫跟所罗门把圣殿建造起来的，
大卫所罗门系将圣殿建。起好了。
当我们读大卫的性格的时候，
当我们读大卫的性格的时候，
我们读所罗门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读所罗门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在他们的身上具备一些基督的性格在身上，
在他们身上面都有基督的性格，在他们身上面。
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实在是一个谦和的人，
他跟大卫实在谦和的人，
神也是借着苦难磨练他，
神也都借着苦难去磨练他。
他在家里面，
他跟神屋企，
八个兄弟。
八个兄弟，
他是最小的一个，
最细嘅。
按理讲最小的应该最被宠爱的，
应该最细嘅就系最宠爱嘅，
完全被轻看的。
点知佢完全被轻看？
把他家里来了客人请客，也都不管他的。
屋企里面嚟咗客人请客，亦都唔揾佢嚟。
大卫非常的谦和。
但是大卫好谦和，
大卫也没有在意这些东西，
他也都不在意这些东
西、大卫从小就养成了和神之间交通的这么一个习惯，
他从小就养成从神交通的习惯。
那么到后来的时候，
到后来，
哇，你看见这个扫罗追赶他，
当扫罗追赶他的时候，
弟兄姊妹们，他对扫罗怎么说呢？
但是他对扫罗怎么说？
他有一次可以杀害扫罗，
他一次不能可以杀扫罗，
他没有杀，
结果他没杀他。
那么他对扫罗怎么说呢？
他点对扫罗讲呢？
他说：“你这以色列的君王啊，
你以色列的君王，
你进出来在追赶谁呢？
你现在出来追赶边个呢？
你只不过追赶一个死狗，一个鸽爪。
你只不过追赶一个死的狗或者一个牧师
啊。”弟兄姊妹们，大卫在扫罗王的面前谦卑自己。
他在扫罗王面前谦卑自己。
大卫看自己的这是死狗。
他看自己好像死的狗一样。
哎呀，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很少人能够这样看自己的，对不对？
我们好少人能够这样看自己的、
我们看看自己呢，我们也不像死狗，
看自己都不像死的狗。
所以有一次呢，我们有首诗歌里面讲到说呢，我们死狗不如。
有首诗歌话讲到我哋死狗不如。
哇，有一个弟兄唱的就生气啊！
有个弟兄唱呢就嬲啦，
他说这是什么诗歌啊？
乜嘢诗歌？
多难听啊！
咁难听、啊？
怎么我们死狗不如呢？
点解话我哋死狗不如呢、
因为作诗的人想大卫是死狗嘛，那么当然我死狗不如了。
因为作诗人谂住大卫都话自己死狗啦，我哋梗当然死狗不如啦。
我们比起大卫呢差得更远啦、
啊。我哋比大卫差咁多、
所以大卫说自己是死狗，
说大卫话自己死狗。
那么所以作诗的人更谦卑，是死狗不如。
说作诗更加再谦卑一点，我哋死狗不如。
弟兄姊妹们，
等姐妹
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这样看自己的。
好多时候我哋唔系咁样睇自己嘅。
但是大卫能够在神的跟前一个非常谦和的一个态度。
但是大卫在神面前有一个谦和的态度。
因为到最后，你看见当他登上以色列家宝座，
最后当他登上以色列家的宝座的时候，
约柜迎进大卫城的时候，
将约柜迎入大卫城的时候，
欢喜要回家给家人祝福。
他又好欢喜翻同家人祝福。
结果扫罗的女儿米甲呢出来就讽刺他了。
叫扫罗个女米甲出来就讽刺佢。
哎呀，以色列君王有好大的荣耀啊！
哦，以色列君王咁大荣耀啊！
哦，你看在众人面前赤身露体的跳舞啊！
喺众人面前赤身露体咁跳舞嘅。
大卫怎么说？
大卫点讲啊？
啊，你轻看我不要紧。
你轻看我唔紧要。
我要更加轻看自己。
但系你更加轻看自己。
感谢主。
感谢主。
所以神能用他。
所以神冇用佢。
所以大卫的个性。
所以大卫个性，
就怎么成为建造圣殿的个性，
成为建造圣殿的个性。
哎，我们不要以为说呢，神来建造他的家，随便找什么人，不。
你唔好以为神建造个家，随便揾个人嚟噶，唔系嘅。
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不具备基督的性格，
如果我今日冇具备基督嘅性格，
神的家建造就没有希望，
神嘅家去建造就冇希望啦。
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应当注意自己在主面前那个属灵的操练和学习。
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注意我们在神面前的操练和学习。
求主把他这个谦卑的性格组织在我们身上。
求主将他谦卑性格组织在我们身上。
弟兄姊妹们，
等
姊妹，大卫因着这个谦卑的缘故，
大卫因为这个谦卑的缘故，
所以后来他犯了非常大的错误。
后来他犯了很大的错误。
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讲给我们听，
一个真正谦和的人，即使犯了错，还有挽回的机会。
真正谦和的人，就算犯了大错，都有挽回的机会。
如果我们今天不具备基督的性格，
如果我们今天唔具备基督嘅性格，
许多时候我们越犯错，我们越刚硬的。
有时候我哋越犯错越刚硬
嘅。有些人就是一错到底啊！
我哋甚至一错到底
啊！弟兄姊妹们，
等什么？
今天我们看见神所要的性格。
今日我听神所要嘅性格，
要温和，
要温和
啊！神在这里要充满爱，
神呢充满爱，
要忍耐，
要忍耐
啊！那个忍耐是长期的受苦。
这个人来长期的受苦
啊，要和平，
要和平。
弟兄姊妹们，
等姊妹，
对不起，我的时间已经过了啊。
哦、我过晒时了，
我没办法能够再详尽的来诉说这些，
没办法再详细的去讲。
但是请我们记得，
但请我们记得，
神是要建立他的家，
神还要建立他的家，
神要在我们的中间建造他的家，
神要我们要在我们中间建立他的家，
神要把我们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
要将我们建造成基督的身体。
但是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注意的，
但第一件事我们需要注意的，
就是神必须用基督的性格来建立基督的身体，
他一定用基督的性格来建立基督的身体，
用主耶稣基督的美德来建造他的家，
用主耶稣基督的美德来建造他的家。
今天呢，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都疏忽也不追求，
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些事上有疏忽又不去追求，
我们就用再好的方法也没有办法把神的家建造起来，
我们用最好办法也都没有办法将神的家建立起来。
所以神家的建造必须按照神所要的原则，
所以神家的建造一定用神的原则。
我们真是愿主施恩怜悯我们，
在愿主施恩怜悯我们
啊！主回来之前，
在主回来之前，
巴望我们在这里呢，
巴不得我们在这里
能有一种美好的光景，
能够有个美好的光景，
是基督的身体，
是基督的身体，
是他的居所，
是他的居所，
能用这样好的光景来迎接他，
用这么好的光景来迎接他
啊！愿主真是重新一次提醒我们，
愿主重新一次提醒我们，
光照我们，
光照我们
弟兄姊妹，从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行事为人开始，
是从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事为人开始
啊！从我们的性格上面来做改变的工作，
在我们性格上面做个改变的工作。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真是巴望主在我们中间能带出更多这样的人，
巴望主在我们当中能够带出更多这样的人。
这样的话呢，我想弟兄姊妹们主的家就能被建立起来，
那我弟兄姊妹神的家就能够被建立起来，
这个见证就能被显明，
这个见证就会被显明。
我们请低头在一点祷告。
我再头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
你没有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堕落败坏不堪就把我们丢弃。
你不会因为我们这么堕落败坏不堪就将我们丢弃。
虽然我们像火中所抽出来的一根柴，
虽然我们好像在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
好像在你的手中显不出多少的功用，
好像在你手里面显不出什么多少的功用，
但是你仍旧爱我们，
但你仍然爱我们。
我们也知道你的选召没有后悔，
我们知道你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
因为你一定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你自己的心意，
因为你一定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你的心意。
主啊，我们求你用爱来充满我们，
主啊，求你用爱来充满我们，
叫我们真是爱我们的主和我们主的家，
叫我们真爱我们主和主的家，
让我们甘心情愿做一个被囚的人，
叫我们甘心情愿做一个被囚的人，
叫你的工作能成就在我们身上，
叫你的工作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
主啊，愿你把你自己的性格更多组织在我们身上，
主啊，但愿你的性格更多组织在我们身上，
叫我们真正能成为神家建造的材料，
好叫我们真真正正成为神家建造的材料。
主啊，在这个幕后的日子，
主啊，在这个幕后的日子，
愿你在我们中间能够找着安息的所在，
愿你叫在我们中间找到了安息的所在，
愿你的同在充满这个地方，
愿你的同在充满在这个地方，
愿你的荣光显在这个地方，
愿你的荣光显在这个地方，
愿你的宝座设立在这个地方，
愿你的宝座设立在这个地方。
主啊，让我们跟这个世界有更大的分别，
要给我们同这个世界有更大的分别，
好叫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能成为一般预备好的百姓，
叫我们在末后的日子能够成为一般预备好的百姓，
能够迎接你自己的再来，
能够迎接你的再来，
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
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
借着真理的圣灵引我们进入实际，
借真理的圣灵引我们进入实际。
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感谢你叫听我们的祈祷，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